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61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9年1月11日发表的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每一次修心的机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几天前和将近50年才重聚的小学同学聚会时，他们说我，你那时特认真。是啊，从小到大我的一大特点就是认真。从小我就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总是在观察别人什么行为好，什么行为不好，好的我效仿，不好的引以为戒。无论什么事，只要认识到了，从自己的主观上来讲，都会尽量的去做自己能做到的。所以一般来说，做什么还都比较到位。和我共过事的人常说，我办事让他们放心。因为不管这件事成与不成，知道我都会尽己所能，有始有终。对待修炼中的事，我也是本着这样严肃的心态，尽量做到认真学法，用法对照自己，向内找，事事检视自己。记得早年的一次经历，师父的经文《挖根》刚刚发表，晚上就做了一个梦。梦境中自己用敲使劲铲大脑中松果体部位，欲把不好的东西连根铲除。然而正是这种所谓的到位认真，也给周遭的人带来了压力。我自己会做得尽量到位，对别人我也用我心中的标准去衡量。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在社会上算是比较行得开的人，他跟一个同学说他不敢看我的眼睛。当听到这话时，我的一念是，我的正让你的不正现了形。我的自我感觉还很不错。曾经有一位同修，和我是一个单位的，有一段时间早上没来练功点成练了。这天他来了，想问问有没有师父的新经文，但是他没问我，而是问别的人。后来同修跟我说，他那个时候不敢跟我说话。其实我也没说什么，但我想一定是我的眼神、语气、表情把我的不满、指责、严苛、不容都带出来了吧，让对方感到了强势和压力。别人常常是在有什么心结时才愿意找我聊聊，每次聊完也都感到很有收获，但是在轻松的时刻会去找别人而不是找我。我曾说，我发现别人不能与我同甘，只能与我共苦。想来是因为我的强势与高压让对方感到不舒服吧。走入修炼，我知道向内找后，也意识到自己的严苛不宽容，但这种认识一直是停留在是别人觉得自己做得不足，所以才感到有压力。而我要修的是，即使别人不足，我也要包容对方。这个基点还是落在别人有不足上。2017年4月的一天，当我要做针线活时，突然发现一直放在针线盒里的两个顶针有一个不见了。像是师父看我还没有悟到吧，一个月后另一个顶针也不见了。我知道不是偶然的，这是点我什么问题呢？想着顶针，我首先想到的是修针和针修的问题。到了8月份，我又出现了严重的脱发现象， 脱发，说明我在修炼上有了大漏了。是什么呢？那就找自己吧。开始时还真觉得无从找起，因为平时我也是事事向内找。记得师父的经文《法轮大法》刚发表的时候，母亲同修从外地随信给我寄来，我反复念诵着：公修有路心为镜，大法无边苦作舟。这一刻突然感到自己好像找到了修炼的捷径啊，就是修心吃苦。当时感到这四个字深深地刻在了心里，从那时起就不会放过每一次修心的机会，向内找已成了机制。即使在外边看到什么，我皱一下眉头，我会马上问自己为什么啊，是他的衣着另类我看不惯，就会意识到是自己的问题，是对别的生命的不宽容苛刻，那就更没有善了，马上会舒展眉头。因此也就有了前面所说的开始时觉得无从找起，这时只有多学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一文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因为有向内找改变自己的愿望，法中高一层次的标准就显现出来。这时再看自己，真是哪哪都是问题。我找自己，在做三件事的起心动念上、行为效果上，以及个人生活起居上，方方面面，即使小事，比如我比较爱吃粉条，一日两餐中必有一餐会有粉，意识到这也是执着，没有做到食而不味，口断执着，那就断了这个口欲，少吃。这一段时间，这些不正常现象的出现、持续，也促使我更加用心实修，由原来的读法改为背法，每天又增练一遍进功。背法时，想到师父给我们讲法，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宏大的慈悲。即使是指出弟子的问题，我们感受到的也是理解、包容、珍惜、鼓励，没有丝毫压力，只会激励弟子更精进。再看看自己的所为，真是汗颜。11月的一天，突然发现一个顶针出现在原处，两个月后另一个顶针也现身在原处。这次过心性关，我主要是在修真和真修上找自己。学法小组中的一个同修看到了我的局限性，他给我指出，他感觉顶针也是在点我的顶，就是争斗心，真号叫真。我感到同修真是点到了我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一般什么事儿呢，我都会在心里评判个对与错，所以总能看到自己的、别人的问题。自己的问题没有意识到时，我会辩解，一旦意识到，我不会遮掩。同修的问题呢，为了同修的提高，我总想指出来，如果因为因缘不成熟没有机会指出来，有时还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有这么件事儿，一个同修的女儿也是同修，给刚出生的女儿起个小名淘淘，因为怀她的时候很淘气。听说后我想，这个名字无论从发音还是字义上都不具有正的能量，我就给同修打了电话，说了我的想法，建议起个阳光的名字，因为万物皆有灵，都带有各自信息，并说名正才能言顺。这里说明一下，我并不是担心孩子会受什么影响，因为来到大法弟子家的孩子都是师父的小弟子，都有师父在管着。我只是想，无论任何事，大法弟子尽量做到最好的才好。一段时间过后，一天同修跟我说起他的外孙女，说淘淘如何如何，我就接了一句：还这么叫呢？同修一下就爆发了，说你不能总是强迫别人按你的想法做，名字改来改去，女婿是常人怎么理解等等。 当时他的反应把我也闹愣了。我辩解说，我只是想到这个事儿了，说给你，哪有强迫你的意思。在旁人听来，当时我俩的表现都不冷静。过后想到同修的反应，我想同修可能根本就没有跟女儿同修说这个事。确实是，想到自己本来是为对方好的心提醒对方一下，最后却是这样的结果，对方的反应又是这么强烈，好像受了多大的伤害，丝毫没有感受到我的好意。我知道这一定是我在哪儿拧着劲了。通过学法向内找，我意识到修炼后，我们看待事物好与坏的标准已经和常人不一样了，但每个人都有自己在学法中的悟道，对一个问题的认识不可能完全一样。不管我的认识高于低，第一次把自己的想法坦诚地说出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同修并不认同的话，再次提及就有强迫对方改变之嫌了。想到这儿，我也就能理解同修的激烈反应了。这也让我想起了一个自己早已认识到却一直没有做好的问题。一位同修也是我的同事，曾经婉转地提醒我，你发现没有，在办公室大家谈论什么事情，你一说完话别人都不吱声了。在同修中也是，切磋时你来我往中，最后发生的通常是我。现在想来，同修都是忍住了不再说了，因为同修说什么可能又会招来我的话，这不好像就在争斗吗？可想而知我的语气用词是多么强势，说话斩钉截铁，好像自己说的就是定论，点出问题直击要害，还认为自己看问题比较准，表达自我的心是多么强烈呀。写到这儿，想到同修一直以来都是在包容自己，而自己有意无意中曾给同修带来过多少伤害，此时的我真是无地自容。我以前曾在多篇文章中谈到过我的这个问题，今天我再一次把这个问题曝光出来，希望在这个问题上自己能有个脱胎换骨的改变。就是因为我这个给同修指出问题的心太强烈了吧，我之前曾经给明慧投过的一篇文章让明慧同修改了标题，改完后的标题是改变总喜欢指出同修问题的习惯。当时看到这个改动，我知道不是偶然的，是针对我这个心来的。就在几天前，几乎相同的事又出现了。那天我去这位同修家，看到孩子睡房的墙上有几张贴图，其中两张没有线条，没有图案，就是一抹黑，纯纯的黑，那个黑色给我的感觉不太好。当时我没说什么，因为不能见面就给人家指出什么什么不对吧。回来后这件事在脑中翻出两次，我想还是跟同修说一下吧。这次我直接给同修的女儿发了信息，之后检查自己做这件事的出发点心态，看到自己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感觉供同修参考而已，已经没有了对结果的执着。我知道在这方面自己已经有了小小的改变。在我现有的修炼层次中，我有几点修炼体会想在这儿跟同修们分享。一定要注重在小事上查找自己的心，修炼中没有小事。我是觉得利用一件件小事修去一个个人心，那还会有大事发生吗？向内找时一定要深查，就是挖根。我的体会是，当你能够深入地剖析自己的执着心时，我感觉这个心就是在与你剥离，就好像你瞅着对面的他在说他一样。如果不能深入剖析自己，或别人给指出时还在辩解遮掩，就说明这个执着的物质还在自己的空间场中，并且自己还在把它当做了自己，所以怕被触碰。当遇到冲击心性的考验时，检验自己是否过好了这一关， 我的体会是，就看自己能不能真心的感谢对方，因为他给你提供了让你消业、提高、长功的机会。以上写出我修炼中的一些体会，认识如有偏颇，诚请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给公检法政府人员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了愿，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月17日。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在众生中，公检法和政府官员是最难接触到，也最难讲真相的群体，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地区讲真相最薄弱的地方。众生都是平等的，不能因为他们受到的毒害深，不好救，就避开或放弃，其实他们才是最可怜的生命。上门赠送新年真相贺卡，可是用什么办法来救度公检法和政府官员这一批人呢？同修们交流道，只要这些部门中有亲朋好友的就去讲，由于彼此熟悉，他们就能无所顾忌地听真相，还涉及不到安全问题。就在年关之际，同修想出了一个大面积给这部分人讲真相的办法，就是给他们送新年贺卡。同修们分头行动，有的制作了非常精美的贺卡，有的整理了多种不同内容的重德行善得福报、法轮功红传及简介等不同内容的贺词，有的准备好多种针对公检法和政府官员讲真相的小册子，有的整理出各县直单位一把手、各乡镇书记或镇长、各派出所所长的人名单，让字写得好的同修根据名单依次书写好送达的单位和名字。这样一个 A4 纸大小的贺卡封面对折，放进一张贺词，中间再加上一本真相小册子，有的根据职务还放了一封真相信，用大小合适的封口塑料袋装起来，这样100多个贺卡完工了。精美的图案加上同修潇洒飘逸的字体，比常人中的贺年卡还要漂亮。我们怕邮寄他们收不到，就决定分头送。首先决定给各派出所所长送，我们拿上贺卡，一路发正念到了第一个派出所，心里还有点不太稳。我对同修说，你们把车停远点，给我发正念，如果我进去的时间长了，就是我在和他们讲真相，你们不要着急。我拿出给这个所长的贺卡揣到了怀里，走进了派出所。进门后，走廊口第一个门开着，屋里有2个办公桌，有一台电脑，都布满了灰尘，像一个很少人进去的办公室，其余的门都关着。有一个屋里传来嘈杂的说话声，我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没有敢敲开有人的屋子，把贺卡放到了电脑键盘上，就匆匆走出去了。一辆警车开进派出所，我和他们擦肩而过。我回到车上，我们开始去下一个乡镇的派出所。我有点沮丧，那么精美的贺卡由于自己的怕心，竟放到了那么脏的屋子里。我调整心态，我是救他们来了，怕什么？他们明白的一面，不知道期待多少万年了。我找出给另一个所长的贺卡，一只手托起信放在胸前，另一只手把信盖住，我心里叫着这个所长的名字，发出了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操纵和毒害某某的一切邪恶黑手烂鬼、共产邪灵。某某，我和你明白的一面沟通，正法即将结束， 机会不多，我们是来救你的，你一定要抓住这次得救的机会，千万千万不要失去这次机缘。一起去的同修一直在发正念，我的心态越来越稳，正念越来越强，怕心一点一点的消失，慈悲一点一点的增加。我觉得师父在加持，一种强大的能量在包围着我，觉得众生都在等待救度，闭着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当走到派出所时，我还是让同修们给我发正念，我擦了擦泪，自己走了进去。派出所里有一排北房，我仔细地查看每间屋，看到有一间屋门口钉着一个牌子，所长室。我走过去，敲了敲门，没人回话。我把门轻轻推开，屋子不大，一边有一张床，迎面有一张办公桌，桌上有一杯水，还冒着热气，像刚倒上的，可是屋里没人。我把手里的贺卡恭恭整整地放到了办公桌上，并对着贺卡发出一念，你也是带着使命来的，就发挥你最大的作用吧。然后就大大方方地走出了派出所。就这样，我和同修们一路发着正念，送了我们预定的所有派出所。越做心里越踏实，越做正念越强。有时我去送，有时同修也送，有的派出所有人值班，一听说我们是给所长送贺卡的，连声说谢谢。整个过程被能量包围着，走到哪里觉得阴霾尽扫，真有红银三正法中讲的一路正法披天盖的感觉。面对面送贺卡讲真相，接下来就是给各乡镇的领导送。有个乡政府的领导曾经当过我的领导，我早就想过要给他讲真相，只是没有机会。我走进政府大楼后，随便敲了一个门进去，里面有一个人躺在床上，见我进去赶紧坐起来，很意外地说，姐姐你怎么来了？我一看是那个领导的司机，就知道今天机缘到了。我说找某领导，他就领我去他办公室。领导也很高兴见到我，寒暄过后，我开门见山地说，我是给你送新年贺卡来了，祝你新年快乐。我修炼法轮功，你知道吗？他说，这有什么惊奇的？怎么了？有人找你麻烦了吗？你给我说，我找他们去。我说，没有人找我的麻烦，我就是想给你讲讲法轮功是什么。我就给他讲大法的美好，我们是被冤枉和陷害的，及大法红传和我们的修炼形式。我们谈了很长时间，后来他好像听明白了，说，小隐隐于山，大隐隐于市，你们是隐于世的修行人呀。我说是呀，所以你以后要保护你这一方的大法弟子，我们正在遭受迫害，只要是真修弟子就会讲真相，让人们明白我们是冤枉的，世人是被欺骗的。如果有人恶意举报他们，你千万不要去伤害他们。俗话说，给和尚一口饭吃都是功德无量的事，保护大法弟子你更会功德无量的。他说好。我接着说，我们共事多年，你应该清楚我是怎样的人，包括我现在来找你，我也是清醒的理智的。有人说我们是愚昧无知，可是我却觉得是他们视野不宽，知识面狭窄。我的好多亲朋好友都因为我而消除了他们对大法的误解，也希望你能对大法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他说，我不反对你修炼，那是你的信仰，可是你要理智点啊，你和他们不一样，自己在家练就行了，别到处跑。这时一个副乡长进来，看到我就说，我认识你，你怎么到我们这来了？ 这个领导赶紧接话，介绍我，并把话题岔开，随手把贺年卡放进了抽屉里。我们谈话结束了，我心里很沉很沉的，觉得救一个人好难呀。讲了这么半天，也没有讲透，他还是不太明白，而且连共产党是怎么回事还没讲，更没有讲三退。出乡政府后，同修在外面急坏了，说急死我了，怎么这么长时间，我已经打电话让人们给你发正念呢，你没事吧？是不是饿坏了？我们先去吃点饭吧。看表快两点了，可是我一点不饿，只是一阵阵的心痛，为被谎言欺骗不明真相的众生，也深切地感到自己的修为太低。运用法律反迫害，救众生。一次，我们在营救一位同修的过程中，以家属的身份配合家属去检察院讲真相，并控告国保大队长。我们跟随律师成功地进入检察院，给主要办案的公诉人讲真相，讲到了我们不想家人被冤枉，也不想他们因为此事将来被追责，讲到了我们会对这个案件由黑夜守候到黎明的决心，讲了两个半小时，过程中我一直保持祥和的心态，语气保持平静，却又坚定和果断。这个检察官的脸色由阴沉渐渐地晴朗起来，后来竟和我谈笑风生。最后检察官说，我听明白了，你是说刑法300条不适合，14种邪教里没有法轮功，还有两高的司法解释不能当法律用。放心吧，我会把你们家属的意见反映上去的。在营救过程中，家属因为我们曝光了邪恶，又因为我们张贴了不干胶，对我们大发脾气，我心里隐隐有点不舒服。当我想到一个同修为营救被绑架的同修，曾经被家属拿着铁锹迎接，大冬天穿着单裤，骑着摩托带着家属去要人，家属被感动了，说：哎，你们大法弟子也不容易呀。还有另一个案子，第二天开庭，我陪家属去法院，审判长对我很警惕，好几次问我是谁，干什么的，在哪里住。我对他笑了笑，也没回答。同修给他讲真相，我就在一旁发正念。我在想，我给他说点什么呢？他已经看过同修给他们写的有关两高的司法解释违法等不同内容的十来封真相信，从其他渠道了解到，他也明白很多真相。审判长打断同修说，你说的我都知道，转头对我说，我想听听你的看法。我马上整理了一下思路，说，你既然想听我的看法，我就说说。其实我觉得你也不容易，上知下派的，在其位不干也不行。他突然抬起头来，很意外地看着我。我继续说，我只是想告诉你，你要保护好你自己，我只是希望你能从这个案子中解脱出来，现在看来也不太可能了，因为明天就要开庭了。你看现在的办案终身责任制，你永远都得对这个案子负责。迫害法轮功是一场政治运动，你知道只要是政治运动，就会有它结束的那一天。当年纳粹法官站在被告席上的时候，法官有一段独白，大概是，我们不是纳粹，可是我们比纳粹更不可饶恕，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是谁，正在干什么，可是在良知与利益面前，我们还是选择了为虎作伥。某某，我真的希望你能运用你的智慧保护好你自己。我们走时，这个审判长连忙起身为我们开门，一直送出走廊，还连续地说，姐姐就这样，姐姐慢走。我们地区大法弟子交流就不让他开城，一起发出强大的正念。傍晚家属同修接到电话，庭审开不了了， 审判长晕倒住院了。只要众生能得救，大法弟子再苦再累也无怨无悔。在这新旧宇宙交替的历史时刻，让我们互相鼓励，勇猛精进，兑现我们史前的宏誓大愿。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守真善忍，救度世人。作者湖南大法弟子。1997年上大学期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至今已经21年多。1999年前，全国上下都说法轮大法好。1999年7月20日后，中共发动对大法和大法修炼人的迫害，至今仍未停止。我深深地明白法轮大法好，师父是最正的，大法是真正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虽经历残酷的迫害，我依然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在家庭中，在社会上，严格指导自己，修心向善，做好人。一、残酷迫害，仍坚守真善忍。2000年，我去北京天安门证实大法好，我被抓、被关、被迫害，我的生活环境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被非法关押，邪恶的迫害耽误了我的学业，也没能拿到大学毕业证。父母培养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看不到我的未来。在我被关押期间，母亲终日以泪洗面，父亲的头发也白了，各种流言蜚语压得父母抬不起头。当我堂堂正正从劳教所出来时，已经是2003年了。另一个和我一起被迫害的同修，一个高材生，在残酷的迫害中，从劳教所出来没多久，没有走过迫害，吐血而死。他的父母无法接受这种现实，他们就这一个儿子，当年他考上名牌大学时，是全家人、全村人的荣耀。现在中共的迫害使他的父母白发人送黑发人，年迈的他们要怎样度过余生？这位同修在离世前曾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我，他的妹妹就成了我的妻子。他也明白大法好，虽然没成为大法弟子，但对大法一直很支持。结婚后我们生了两个男孩，我们就让第二个男孩跟随娘家姓，也算是对二位老人心灵的慰藉。在破除邪恶对我经济上的迫害后，我在城里买了一套房子，让岳父母和我们一起住。买房时考虑到老人方便，我们买的房在三楼，一楼是杂物间，相当只有两层半高。妻子还有两个姐姐，他们的房子楼层都高，岳父母就愿意住在我们家。为了平衡家庭关系，我和大哥在乡里又建了新房，也满足了我的父母一辈子的心愿。建的新房一边宽一边窄，作为大法弟子，我把原属于我的宽的一边让给了哥嫂。虽然当时妻子不是很乐意，我就和妻子商量，作为大法弟子修真善忍的，师父教我们与人为善，我们也不常住在老家，在城里也有房子，也多替哥嫂想想。妻子也很通情达理，最终把宽的一边让给了哥嫂。我的父母也高兴，这事得到了圆满的解决。二、师父保护我和家人。1998年，我还在学校读书，每天清晨都到公园去练功，遇到星期六、星期天，就有大型的练功弘法活动。有个周末，我起得很早，大约清晨四五点钟，我骑着自行车往公园练功点赶，天还没亮，也没路灯，突然自行车的前轮没有了着力点，我连人带车被甩在一个很深的坑里。当时我两手反射性地撑在深坑里的碎石上，骑着自行车从身后往头上旋转360度压在我身上。原来那条路在修，挖了一个很深的坑，前面也没拦着。 我悟到自己是修炼人，有师父保护，没事，也不顾疼痛，马上爬起来，就跟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爬出坑，自行车也没坏，我骑上自行车，继续往练功点赶。打完坐后才发现，两手掌湿漉漉的，血掺和着血浆，把它擦干净后，没做任何处理，几天后全部愈合了。像这样的神奇的事很多。还有一件神奇的事发生在我大儿子身上。大约在2009年，我经常在外地出差，就把大儿子送回老家农村，让父母带。有一天，快天黑了，家里养的鸭子进栏了，邻居家的孩子和他一起去看鸭子。他们俩搬动了一块很大而重的土砖，砖砸下来，砸在儿子的两条小腿上，儿子惨叫一声。母亲听到儿子在哭，赶快过去，当时天黑了，也没及时去看医生。那个晚上，儿子疼得直哭，直到第二天，找到做医生的亲戚，断定两条小腿可能骨折了，马上送到县中医院去拍片，后来确定两腿骨折。我那时正在南京出差，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很难过，但我坚信我有师父，心里请求师父帮助。虽经历一番曲折，做医生的亲戚带他到中医院，通过拍片，找好小腿骨折的位置，买了一些石膏，把他两条小腿给固定好，一共也就花了几百元。大约一个多月后，儿子的两条小腿又长好了，有惊而无险。至今两条小腿一点事都没有，我悟到师父一直在保护着他。师父不仅仅保护修炼的我，也在保护着我的家人。三，整个社会都是修炼的道场。大法建立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大法弟子在各行各业都有。作为青年大法弟子，有自己的一份工作，在大法被迫害至今的19年里，各种压力也是非常大的。2004年，为了谋生，我到了上海。大法弟子除了要做一个好人，做好自己的工作，还要做好三件事。在家里要平衡好家庭关系，在公司里要兢兢业业干好工作。前三年，挣的工资都不够养家的。第四年，很有幸进入了一个好公司，收入也大幅度的增长。经常到全国各地出差，做得好，有时市场老总会额外给些钱，我都以修炼人的标准要求，不接受。在报销各种费用时，也会实事求是的报销。在各种环境中，都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有一次出差，在火车上，有一位乘客想和他妻儿在一起，希望和我换个下铺，我很高兴地和他换了，他很感谢。我说不用谢，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他觉得我好像和别人不一样，就给我留了个电话，说你到沈阳，指他所在的城市，给我打电话。我后来到沈阳联系上他，他请我吃饭，我就和他讲法轮大法的真相。他说他经常和公安打交道，他有个同事就因为修炼法轮功被迫害致死，至今遗体还没火化，并说你不担心我举报你吗？我说相信您是个好人，不会的，并和他讲我被迫害的经历，讲我的大舅哥被迫害致死的故事。在迫害中，我一直以来都没有改变我的信仰，这些修炼的人都是好人。我觉得社会就是一个修炼场，走到哪里都能修炼，都能做好三件事。还有一次在火车上，在我卧铺对面的一位大叔面带愁容，我和他聊天，知道他儿子在上海买了房，但儿子现在患了肾病，一边要还房贷，一边要治疗肾病。他担心儿子因患病而工作受影响，那么房贷怎么还？我就和他讲身边一个患慢性肾炎的小孩修炼大法并痊愈的故事。小孩患慢性肾炎，想尽各种医治方法都效果不好，休学了，修炼大法后肾病好了，又复学了，让他儿子去找法轮大法，让他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听了转忧为喜，很感谢我。 我下火车时，他一直送到车门口，直到我离去。我走到哪里，传递的都是善意。有一次打的，我看到出租车上挂了毛魔头的头像，我就和司机讲，挂这个头像没有一点好处。老人们讲，入土为安，他的尸体还在天安门广场纪念馆，阴魂不散。他一辈子杀了不少人，然后讲共产邪党怎么迫害世人，怎么和江泽民相互勾结迫害法轮功，最后让他三退。这个司机当时听了答应了，后来第二次很巧又坐的是他的的士，看他还是挂的毛魔头的像，我想可能没和他讲明白，就又和他讲起真相来。这次他是真明白了，并明确表示不挂他的像了。随着师父对正法形式的推进，全国各地千千万万的大法弟子在向世人讲清真相，这些年来也明显的感觉形势在好转。以前给家里打电话都是跑到外面的公用电话亭去打，因为家里的电话被监控了。有一次就是因为一个同修给我家打电话，后来公安和当地政府的工作人员到他家，把他的大法书籍都非法抄走了。2008年北京开奥运会时，家乡的公安到处找我，就是找不到我。但是环境还是很恶劣，平时不敢用身份证办手机卡，不敢办银行卡，怕留下信息被恶人找到。现在明显感觉到邪恶因素在被清除，并且我们还敢主动找到恶人，清除邪恶。有一次我在公司取得好成绩，公司给我出国旅游的奖励，出国要办理护照，我就到当地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去办理，但公安与国保以电脑里都有我修炼法轮功的信息为由不给办理。我坚持作为公民修炼法轮大法没有错，出国是我的正当权利，中间有很多曲折，甚至当地公安打电话到我公司里调查，给我们公司制造了很多的压力，公司领导也知道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了。最终我却堂堂正正地把护照办理下来了。因工作出色，出差回来，董事长亲自在酒店给我们点了一桌菜，让我坐在正中间，只是在言语中暗示了一下我。我当时心里坦坦荡荡的，也没太在意。年底公司评年终奖，给我评了一个突出贡献奖。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见红营二师徒恩。一路上有师尊的慈悲看护，化险为夷，感谢师尊。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2019年德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交流稿，放下利益之心的修炼体会，作者德国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月23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2011年德法的青年学员，迄今已修炼了7年，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修炼也是有时精进，有时懈怠，心性观有时过得好，有时过不好。借此德国法会征稿的机会，我想跟大家交流放下利益之心的点滴体会。小时候我的家庭并不富裕，所以很少有钱买零食买衣服，从小就知道省钱。后来父亲收入增加了，家庭条件变好了，我还是舍不得花钱，有时候甚至走极端，有钱也不买东西，用一毛不拔来形容也不为过。修炼之后，各种各样执着心都要放下，这颗利益之心尤为突出。远途支援神运推广，车票住宿考验。最近在支援神运推广项目的过程中，明显出现了针对此心的考验。 在决定找个周末去路德维希堡发神韵资料之后，我赶紧找车票，发现最便宜的票都比以往的要贵一些。此时我有点犹豫要不要去了，但又觉得是人心干扰，就开始在心里自问自答，为什么不想去了？嫌车票贵吗？就因为票贵就不去救人了吗？其实是利益之心在作怪，还有安逸心，嫌距离远。车票付不起吗？还是付得起的？那怎么选择呢？此事之前，师尊曾多次点化过，我有强烈的执着利益的心。先生同修也多次说过。刚好在不久之前，我读到一篇西方童话故事。故事中的主人公在回家的路上一次次被骗，跟别人交换物品，得到的都是更廉价的东西。他不但没有任何怨恨心，反而一直很开心。即使最后他什么都没有了，还是高高兴兴的一身轻的回家了。读完故事，我很感慨，连不修炼的主人公都能对利益如此看淡，而自己修炼了这么多年，还对利益那么看重，还那么执着人世间的东西，说起来都让我感到很惭愧。正因为那几天脑子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这次悟道，车票是一次考验，看自己能否放下利益之心。于是我很快就订了票，后来发现考验还没有结束。住宿更改。在出发前，我便联系当地同修，被安排住在一个西人同修家。我联系那位西人同修，没想到对方说，一般情况没问题，可惜恰恰那个星期不方便住在那里。后来我被安排住在 A 同修家。我联系上 A 同修之后，他说，可以住在他那里，只是他家离斯图加特有点远。我心里计算一下，来回至少得四趟，那就20-30欧元了，一下觉得荷包紧张。于是他跟我推荐几位直接住在斯图加特的同修，我想了想就说试试看。挂完电话后，我没有马上打电话给任何人，而是静下心来思考，为什么会被安排住在一个非当地的同修家？我知道不应该抱怨，而是应该配合，不要给别人添麻烦。我再问自己，同修也很忙，你真要这个问那个问吗？就不麻烦别人吗？我只住2个晚上，总花费也不会太多。大法弟子应该互相配合，我不应该配合同修吗？一边是配合为他人着想，一边是顺着利益之心找方便的住宿，哪个更符合对修炼人的要求呢？当然是前者。于是我决定接受安排，放下利益之心。这时我的眼睛有点湿润，笑了笑对自己说，是利益之心在难受。这时安排住宿的同修给我打来电话，解释为什么安排住在那里，为什么其他同修不合适。他还说，虽然 A 不住在市中心，但我的火车会经过那个地方。我听了之后很感动，知道自己差点误解了同修，连声道谢。当我决定住在 A 那里之后，内心变得亮堂了，轻松了许多。虽然后来由于其他原因得再额外买票，但是这次我的心没有再动。错过车重新买票。坐车过程也出现插曲，同样在考验是否能放下利益之心。一次我跟一位同修约好在斯图加特的一个站台见面，一起坐车。在快到车站时，我们通了电话，我想省时间请他帮我买票，好赶上车子。但是心里感觉有点不对劲，但说不上来，好像不应该这样做。到达车站之后，没看到同修。在我们想乘的火车快开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叫我赶紧上车。于是我着急上了车。 这时却看到这位同修刚跑到车门外想进来，但是车门已经不能再开了，车子随即启动。我一下无语了，无奈又担心。无奈的是车子开了，车票买了，但不在我手上，我也无法在车上买票。担心的是要遇到查票的人就麻烦了，想到的是得尽快下车坐下一班车跟他会合。同修很快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只能坐半个小时之后的车。我当时不愿再买票，表示还是跟他在下一班车上碰面，同修答应了。挂掉电话后，我开始向内找，首先找到了自己习惯麻烦别人帮自己的心。一开始没叫别人买票不就好了吗？错过了这班还有下一班吗？不但麻烦同修买票，还麻烦他在车站带我。我在德国生活这么多年，又会德语，自己坐车去他那个城市不就好了吗？这样他反倒能先回家了。我再想了想，是否重新买一张票。是呀，重新买票的话，不用在车上到处找他，不用打电话联系来联系去，为啥不愿意买呢？不就是舍不得再花钱吗？不又是利益之心吗？同时感到同修答应我的要求还真是慈悲呢。冷静下来后，我打算把这颗心一放再放，给同修发了条短信，说我重新买票，咱们在他的城市那个站等。发完后心里安定了许多，后面的事情就顺利多了。我也坚持付了那张作废的车票的钱，虽然同修多次说不用，但毕竟是我叫他买的，责任在我。付的时候也很坦然，不再动心。当天晚上安排住宿的同修来消息，突然又有了空位，可以省下很多时间，当然也省钱。我悟道，是我放下了这颗心，所以师父就帮我减轻了负担，谢谢师尊。在做生意中逐渐看淡利益。大概两年前，先生同修在家人资助下接手了一家亚超店。一开始我并没有太参与，后来由于请不起工人，所以我也得帮着看店，现在两人轮流看店。在那之前，我没有太多工作经验，顶多做兼职给人打工，工资固定，所以不会有太多想法。但是做生意不一样，每天都会看到营业额的起伏。一开始很多人心暴露出来，营业额高了起欢喜心，营业额少了不开心，担心烦心，商品过期了闹心等等。那时候也发现自己很执着这家店，在做三件事的过程中，心也经常静不下来，想着店的事情。有时候觉得不对劲了，感觉挣脱不出来时，就赌气说不应该做生意，太容易让人执着了，还不容易抽身出门讲真相。这时师父就会借先生的嘴点化我，不是做生意本身的问题，而是自己的人心问题。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常人修炼的这一部分，不管你有多少钱，当多大官，你搞个体经营，开公司，做什么生意都没关系，公平交易，把心摆正。人类社会各行业都是应该存在的，是人的心不正，而不在于干什么职业。过去有个说法，什么十商九奸，这是常人讲的，我说那是人心的问题。要人心都摆得正，公平交易，你多付出就应该多挣钱，那也是在常人中你付出才得到的，不失不得，劳动所得。是呀，自己不应该那么想，还是向外去找了。问题不在工作本身，而在于自己的心能否把这些东西看淡。另外冷静地想，这家店提供了讲真相的平台，因为我们放真相传单和报纸， 在适当时候跟顾客讲真相，而且集体学法也在店里。先生和我轮流看店的话，不用看店的一方就可以出门参加讲真相的活动。所以问题不在事情本身，而是应该如何看待利益。先生也多次和我交流，收入的多少跟我们的福分有关，也劝我不要太执着。现在生意够生活，我们还能有时间轮流做救人的事情，这不是很好吗？确实，往往出现的情况是，出门参加活动，生意反而变好。要是长时间执着家庭和生意，没做好三件事时，反而生意惨淡。就在写交流稿的这几天，刚好学到师父的北美首届法会讲法。师父讲，欧洲白人做生意，我觉得他们心态非常好，他把它当成一个事业，一个工作，尽心尽力地在做。一天哪怕有一个顾客，他不嫌少，他认为这是他的工作，这是人生活的一部分，在做一件事情，能够维持生活，有一点积蓄就可以，这是人的状态。这也许是师父给我的解答吧。由于篇幅有限，交流稿就写到这里。以上是个人层次的修炼体会，如果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去除拉关系的习气，作者小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月4日。最近遇到一位陌生的同修，这位同修一见到我，我并没有问他什么，他就把自己所做的事情和与谁联系全盘托出，甚至还说自己是明慧某某某，谁是负责技术的等等，不注意安全，更不修口。对于这种不理智的行为，我想除了是证实自己的执着和欢喜心、显示心作怪之外，还有一种重要的因素，常人中那种拉关系的习性，这种心绝不只是人情那么简单。因为我们在人中修炼，就避免不了与人接触，特别是在邪恶全面迫害的情况下，有不同方面能力的修炼人在特定的事情上配合一下，这就需要有个信任度的问题，这样一来，人的这种执着就容易掺杂进来了。其实衡量对方怎么样，我们就按照法的标准看其心性状态也就行了。与谁认识，谁对其肯定，这都不是法的标准。即便真的是与谁认识，哪位自己熟悉的人说了什么，都要用法去衡量，这是原则问题。更何况很多时候因为信息不通畅，不排除当事人捏造事实，骗取信任以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比如一伙乱法的人，为了让同修相信其说辞，就骗同修说某人对他们的状态肯定了，当同修不用法去衡量，听信他们的一面之词，相信了他们的话，给自己的修炼带来了不必要的干扰。关于修口，我始终觉得即便是没有这场迫害，自己在做什么，如果与对方没什么关系的话，也不该多说。即便不涉及安全问题，也涉及放纵自己的执着和人心的问题。而修炼人不就是通过正念对待所遇到的事情，彻底的把所有人心去掉吗？更何况现在我们还处在被迫害时期，我们这样不负责任的随口说出哪位同修在做什么，在某种程度上 这与那些出卖同修的行为有啥大的区别呢？置同修和修炼者所参与的事情于危险之中，这根本不是一个对自己和大法负责的行为呀。说句更为实在一点的话，无论我们认识谁，这个谁对自己的所谓肯定都不是法的标准。要想修炼，就得严格以法为师，扎扎实实地修自己，去执着，才能得到提高。师父在人间正法走过了近20年的岁月，期盼着我们真正的走向成熟，众生期盼着我们真正的将他们救度。我们应该牢记自己身上所肩负的历史责任和使命，真正的放下自己的人心，理智起来，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做好我们该做的一切。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